荷兰国际集团在10月7号星期四，两个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对今年下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预计第三季度的以及是第四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将会分别同比放缓至 4% 以及 4.5%， 全年增速从 8.9% 下调到 8.7%。 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海瑶对解释下调原因的时候，援引了电力供应紧张以及是监管持续收紧的影响，声称中国第二以及第三行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在分析报告当中说，电力短缺以及是工厂暂停的营运影响了第二产业，由新冠病毒导致的港口停运主要影响到第三产业。科技数据隐私、网络游戏的时间限制以及是补习中心的关闭亦都属于第三产业。大家都可能会看到更多的人因为恒大事件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是减薪。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对国内的高科技、能源以及房地产等行业加大了监管的行动，中国市场蒸发超过了10,000亿美元。阿里巴巴等巨头的股价近乎腰斩。而在这个星期，全球主要的对冲基金公司英特士曼集团、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埃利奥特管理公司都是发声称对中国的投资前景感到担忧。索罗斯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费兹帕克尼克在彭博投资举办的在线会议上表示，大家现时未有将钱是投入到中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罗伯茨就表示，由于政府对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西方投资者正在是远离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外国投资者在寻求交易的时候是变得更加谨慎，并且在发起交易之前将尽其所能努力从中国的政府的角度确定他们正在考虑的任何交易的敏感性。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9月从中国债市撤资81亿美元，创下了6个月以来最大的规模资金外流。不过，这场监管引发的危机还未有放缓的迹象，并且迅速地蔓延到房地产领域，这个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造成了更加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表示，将会在政策目标当中优先考虑共同呼吁要求控制房价、压制过度借贷，并且指责房价恶化、收入平等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个直接导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恒大集团陷入债务危机，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总债务的恒大上个月两度未有履行偿付义务，至今亦都未有宣布要如何偿付投资人。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压力纷至秒来，房地产开发商花样年控股未能够偿付 2.06 亿美元在这个星期一到期的债务。新力控股因为面临着即将违约的风险，评级在过去的星期二遭到下调。房地产开发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如果房地产活动下降 20%，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下降大约是 5%-10%。 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沃尔夫表示，实际的经济影响可能会更差。他在这个星期的一篇论文当中写话，这个将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并且给予了当局带来一个大的麻烦，什么可以取代房地产投资来创造需求呢？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就预计，更多的小型民营房地产企业将会难以战胜监管收紧以及利润下降的挑战，尤其是杠杆较高的企业。在一篇分析文章当中，他写说，恒大的债务危机可能会好像滚雪球一样继续下去，而经济增长可能无法就好像过去一样地填补损失。在打击私人开发商借贷的政策背景底下，中国城市土地拍卖的需求正在下降。据路透社财政部数据的计算， 八月全国土地出让价值同比骤降咗 17.5%， 呢个系2020年2月以嚟最大嘅降幅。中国地方政府嘅 20% 嘅收入系依赖于土地销售，土地需求进一步下降可能会迫使到地方政府削减开支以及投资，这个将会直接影响医院和学校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国正在为压制国内煤炭产量要是进口的政策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是主要以依靠煤炭来发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9月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是启动了国家以及地方的计划，要求减少煤炭的生产。广泛的燃煤短缺给予了钢铁亦是铝业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造成了限制，还影响到制造业，这次的电力供应削减给予了出口生产季节，对出口商亦是制造商的经营非常之不利。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9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进一步降至 49.6， 低于上个月 0.5 个百分点，陷入了萎缩区间，为年内最低。这个月初的暴雨对中国产煤大省山西造成了地质灾害，这个对本来就供应紧张的煤炭市场造成了更加大的压力。中国官媒报道，截至10月4号星期一，山西省总共是停产煤炭27座，非煤矿山是99座。为了减轻企业的压力，中国官员鼓励发电公司从蒙古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购买煤炭，但是供应短缺已经是推动到全球煤价的暴涨。而且即使是扩大进口，亦都很难填补澳大利亚煤炭的空缺。在出于政治分歧颁布进口禁令，中国进口煤炭主要是依靠澳大利亚的供应。援引是持续的能源短缺，投资银行高盛上个星期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 8.2% 下调至 7.8%。 在高盛下调预计之前，野村证券亦是惠誉国际亦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高盛的经济学家在报告当中表示，新冠大流行后出口的恢复增加了制造商对电力的需求，同时减少了燃煤相关排放亦是减少煤炭进口的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面影响了供应的水平，导致价格大幅上涨。应该银行还表示，对新冠病毒采取的零容忍政策亦都是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检疫亦是关闭商业的措施，试图确保7月下旬在国内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进一步扩散。政府鼓励居民不要离开家，这个重创了服务业以及是消费业。据中国交通部的数据，中国黄金周的国庆期间出游的人数比2019年新冠爆发前下降了大约 30%。 海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在星期五的一篇分析文章当中说，国庆节假期对旅游部门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假期，只要中国的目标仍然是零的容忍的新型冠状病毒，就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经济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